今天神也在问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这样的一个问题，你我的选择究竟是什么？胜过世俗的挑战，因为这个世界，这个世俗对你我的信心，对教会里边的信仰的影响实在是很大，我们一不留神就给罪胜过，一不留意就给魔鬼流去。这是你我常常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所面临的。我记得好几年前，应该是我们的第二届大陆施工培训营的时候，我们请到一个讲员，这个讲员的名字叫做 Osginis。 如果你喜欢看书的人，你一定看过他的书啊。他写了一本书很畅销，这本书的英文名字叫 The Call， 中文名字应该把它翻成叫做一生的圣召，已经有翻成中文的了啊。如果也许有的人，我不知道后面这个书店那里有我们的弟兄把那本书带来了啊。我记得很清楚，他是一个老外，但是他在华盛顿 DC 那里常常跟那些议员的基督徒来传讲基督教信仰的这个怎么样在这文化的使命当中的这个更新。我记得很清楚，他对我们这一批从大陆来的弟兄姊妹和同工说，他说我在这里要跟你们分享一段的历史，乃是讲到西方教会失败的历史。虽然在教会里边我们很多人敬拜，但是当基督徒一走到社会当中去，我们却绝大多数人是失败。在西方的教会当中说，我们要在这个世代当中做中流砥柱，我们要在这个社会当中，在学校里，在工作岗位当中要为主发光，其实是一个失败的例子，不是一个好的例子。所以他说，我呼吁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你们从大陆来的弟兄姊妹，因为神兴起你们这一批是新的一个很好的开始，所以无论是在北美所要建造的这个大陆的族群的教会，还是在这个国内要建造的这个教会，我们应该不仅在教会里边，而且要在教会外面能够真正做一个中流砥柱，为主做盐做光的这个教会。当他跟我们分享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边实在是有很大的感动，这也是我们使团这么多年来我们没有放弃从上天而来的意向。我们靠着神的恩典，靠着我们这些卑微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团结在一起，合作在一起，一同的能够将这样的一个使命和意向能够带给大家，带给尤其是在北美大陆族群的教会弟兄姊妹和同工。你我都是一个新的一代，以后北美的教会，包括以后国内的教会，应该会是怎样的教会，前景是怎样，我觉得关键是我们的一个起头。如果我们在这里没有做一个好的榜样，没有一个好的开始的话，以后后面的人一代一代跟上来，也是学习一些我们不好的一些的榜样。所以你我是处在一个很关键的这样一个地位当中，无论你愿意不愿意，这个使命和责任已经是托付给我们了。所以让我们借着这个三天的大会，真的是能够同心合一的来祷告，求神的圣灵光照我们，也求神的能力帮助我们。好了，我们不仅是在这个会堂里边，在我们的很漂亮的这个教堂里边做基督徒，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当中做基督徒，能够来为主发光。今天我想借着一段的这个经文跟大家一同来分享这样的一个题目，也就是胜过世俗挑战的心智，也就是尾声。我一直是觉得这是很关键。刚才朱弟兄在这里列了有好几个三心哈，我不知道你们记得不记得，第一个心是什么，就是生命的更新，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更新。如果你没有生命的更新，别的两心没有办法能够谈。所以当我们大会一开始的时候，我想我们来看一个人，这一个人呢，平时我们会很注意他，但是我们是从不同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人就是撒玛利亚妇人。 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四章。过去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我们都是来学习耶稣基督的布道法，怎么样布道的，能够一步一步的把撒玛利亚妇人能够引到他的面前，并且能够愿意相信接受他。但是今天我的重点，我们要来看看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当他遇见神的时候，当他得到这个神的时候，他的反应是怎么样的。我们来看这样的一段的经文。好了，我们真的是能够来学习委身，做一个完完全全能够委身在主的面前的一个基督徒，以至于我们能够胜过世俗的挑战。如果大家找到的话，约翰福音第四章第25节开始，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28节，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去，往耶稣那里去。在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39节，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们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2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正是救世主。我们都知道撒玛利亚妇人，她本来来到这个井边是来打水的，她带着我相信有很多的重担，无论是她是生活上，也包括她的情感上各个的方面。但是当她遇见耶稣了之后，她却能够以一个兴奋的心情，一个喜悦的心情，并且带着信心和勇气，马上就回到城里边，将福音能够传给在村庄里边的人。关键是什么呢？关键你有没有留意，约翰在这里很细腻的记载了第28节，说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那妇人就留下他的水罐子。我今天要在这里就跟大家讲这一个水罐子。你可以忘记我今天所讲的所有一切的内容，但是你不要忘记这一只水罐子。因为这一只水罐子看起来很普通，但是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把这个水罐子留下，否则约翰不会在这里加一笔说留下水罐子，然后往城里去跟众人来做见证。小小的动作意味深长。 为什么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留下这个水罐子呢？他留下这个水罐子，就是意味着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一个彻底的改变。你要知道，他本来来到这个井边的目的是什么呀？是来打水的，他是要打水喝的，但是他今天却愿意扔下这个水罐子，往城里边去传福音。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价值观和世界观是一个180度的一个大转变。原来是觉得重要的事情，现在觉得不重要了，因为他认识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其实这也是当我们来认识耶稣基督之后应该所有的一个极大的一个改变，就是我们的人生观、世界观的一个改变。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执着的东西，无论是我们执着金钱，我们还执着名利，我们还执着我们的事业能够成功，还是执着我们的朋友，还是执着我们的面子。对这个妇人来讲，他来的一个执着一个目的，他就是要打水的。但是今天他能够丢下这个水罐子，本来来的事情他忘记了，因为他认识了最好的东西。因为本来他要来打的是井水，但是现在他找到了活水。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应该在这里好好的来学习效仿撒玛利亚妇人这样一个又简单却是越是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你我的水罐子究竟是在哪里？是名利吗？但是我们已经认识了作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天地之下没有一个名高过耶稣基督的名，你已经得到了。是金钱吗？耶稣在福音书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讲到钱要比讲到福音这个词还要来的出现的多，告诉我们要接财宝在天上，因为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我已经是信主了，你所执着的这个价值，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能够来接财宝在天上。是事业吗？当你能够真正认识到教会天国的事业的话，要比你手上这些事业实在是来得更重要。你手上的这些事业真的是小巫见大巫。我记得几年前我在国内的时候，我碰到一个人，其实是在我很匆忙的一个旅行当中，我只有一两个小时，但是他非要跟我见一个面。我在那里就跟他见了一个面在这里我找到了，等了半天，在一个 hotel 那里，忽然间看到有一个老美骑着一个自行车哗起来了，然后自行车那里一锁，就进了这个 hotel 的 lobby。 我们就在下面一起来吃来喝饮料。我一看，这是我第一次跟他见面，然后我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你是谁他就说我叫什么名字，然后他说我以前是在美国某一个州的司法部长这个 Attorney General， 这个美国这个政府的司法部长但是他是一个州的司法部长，那我就不讲哪一个州了不是德州的他说我以前是那个州的这个司法部长，但是我已经来到这个国内已经有2-3年的这个时间，我放下了那里的工作，来到这里专门做一些培训的这个工作。而且他说我太太跟我一起来，我们在这里待了2年，觉得都已经不想回去了。他说过去虽然在那里可以做很多的事情，跟这些名人、总统、议员什么样见面，但是我发现现在在这里我们所做的要比过去在美国所做的来得更有意义。他说我太太已经跟我讲我们要长期的在这里要待下去了。当我看到这样的一个老美，过去他的事业是那样的这个成功，他那时候跟我分享是希望我能够帮他做些东西，我实在是心里边很感动，而且我心里边也有共鸣。真的，你手上所做的一切的东西 无论是你在座的是搞 computer 也好，软件硬件，无论你是做生意的也好，你跟这个国都的事业比起来，实在是小得可怜。你所执着所追求的究竟是什么呢？你可能说我所依靠的是靠些的朋友，我要跟你讲，其实耶稣就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你再好的朋友有可能离你而去。中国人说，人啊，翻脸如什么？如翻书，一翻就翻过去了。即便你的父母、你的儿女也有可能离你而去，但是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那里讲得很清楚，要我们能够真正将身体当作活祭来献上，那是神所喜悦的，是圣洁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他接下去是说，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你可以看到，我们要真正来委身啊，其实你就是要有一个心意更新的要变化，这两个是真正是在一起的，关联在一起的。撒玛利亚人在你委身在主的面前，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就做了一个180度的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转变。我记得我在使团上一次的通信当中写了一篇的文章，就是讲到这个委身。我说现在教会，尤其是大陆人族群的这个教会或者这个族群里边，真正的问题不是什么同工的问题，也不是牧师的问题，也不是金钱的问题，也不是说弟兄姊妹长进不长进的问题。其实关键的问题是一个委身的问题。当人信了主以后，他是不是能够愿意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之主？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如果这一环没有解决的话，教会绝对是没有希望的，更不用说其他方面的这个更新，更不用说要到这个世界当中去能够为主发光。其实我们还没有出去，我们已经被打败仗了。委身究竟是什么呢？委身很简单，就是向世界死，向罪死，向神活，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的确，委身我们需要放下一些的东西，就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把这个水罐子留给了耶稣，以至于她能够欢欢乐乐的出去，带着信心，带着勇气，可以向她的城里的人做见证。你要想到她的背景，你就知道是多么的不容易，但是你看到她却是多么的容易的可以去做。你我的挣扎关键的问题就是在于一个委身的问题，你愿不愿意放弃你的主权，完完全全交在神的手里呢？我很喜欢英语的讲了一句话，中文翻过来就是说，要不耶稣基督是你完完全全的主，要不耶稣基督就不是你的主。你如果承认耶稣基督是主的话，你绝对不可以保留，不可以留几亩自留地，你也不可以搞一些小的副业，你要所有的一切都委身的交在神的手里。神也是让我不断的在学习，即便到现在我已经信主20多年，牧会也有16、17年的时间了，但是每一个阶段神都让我来学习很多的功课。我觉得让我学委身的功课是在我快要就是要去念神学，要全时间奉献的。那我其实我要牧会要全时间奉献，对我自己来讲我没有什么挣扎，但是我的挣扎是我的家人的反对。我父母对我信主很支持，但是你要知道那个时候，那个是80几年的时候，我是83年出来的，那个时候很少人出来，很不容易借了钱，在美国举目无亲，没有一个人，但是父母就把我送到这里来念书，希望我能够在这里能够出人头地。 希望我想在座的都是一样啊，以后啊能够毕业以后找一个好的工作，有一份好的薪水，然后把家人也都能够接到这里来。我相信我们在座的人都是做这样的这个美国梦。但是他们现在听到我说要这个奉献，要去念神学，要做牧师啊，我知道当他们一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一定会暴跳如雷。你要知道，我是一个在家里是个乖乖牌的孩子，对父母，而且我们的家教很严，就是绝对不能回嘴的，说一，父母说一就是一，虽然你心里边可以阳奉阴违，但是你嘴上绝对不能说出来，就是要这样来做，这是我们的家规。那我心里边很挣扎，我后来想跟他们传福音啊，所以我就写信跟他们传福音。我记得有一次我写了五张纸跟他们传福音，因为我想到这个如果他们信主了以后呢，也许会支持我去这个做传道。但是我后来发现也并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我看到一些教会里边的很多的一些的例子。所以我在这里我要呼吁啊，如果你的孩子以后要去念神学的话，你绝对不要拦阻他们，因为这是神美好的旨意在他的身上。不仅神呼召他拣选他，在万人当中拣选他，还可以使你全家的蒙福。后来就跟他们传福音，但是我记得有一次收到的回信，那时候只是写信的，打开来一看有九张纸，还加两个照片，反正就是说我怎么忘本，怎么样怎么样啊，辜负了这个期望啊，家里的亲戚朋友父母都是在等待着我啊，等等，这些压力很大。我就长话短说，后来我就想啊，实在是没办法啊，能不能再慢慢跟他们传福音看。但是我等了两年的时间，我觉得后来不能这样等下去了，我就去念神学去了。神学院的三年的时间，虽然在那里侍奉读书忙得不亦乐乎，但是却跟父母的关系却越来越晚，差点到了真正完全跟他们没有关系的这个地步。因为实在是觉得跟他们没有话可以讲，怎么讲呢？一打电话的时候，那边过来的就是一些的压力嘛，啊，我有的时候真是怕接电话，有的时候拿起来电话心里边就流泪，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很痛苦，很痛苦。三年的神学侍奉，那时候我一边念神学一边这个牧会，也很快过去了。然后我就来到现在这个加州洛杉矶罗神基督教会，在那里侍奉，在那里侍奉我记得两年之后，我那时候拿到绿卡了，然后赶快申请我的父母来探亲。我记得很清楚，当我父母来探亲的时候，正值我们这个福音营的前一个礼拜，那时候我又在心里边挣扎了，我跟教会的弟兄姊妹祷告说要好好祷告，下礼拜就是福音营，我还不知道我父母愿不愿意去呢，那我又是传道人，我只能不去呢，但是我去又把父母撂在家里，又怎么办呢？这个挣扎你知道实在是很大。当他们刚下飞机接到家里沙发上坐稳以后，谈了几句，那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下个礼拜是美国的这个 Memorial Day 这个长周末啊，长周末在美国啊，大家都到郊外去啊度假，那我们教会也组织啊，到一个这个山清水秀的这个地方，在那里我们有办一些活动，哎，你们愿不愿意去啊？然后我父母二话没说，他们说就要去，哎，我心里边很高兴。但是我后来发现啊，我父母就是我不要请他，他也是要跟着我去哪里。我发现他们第一要去的地方就是教会，因为他们想要看看这个教会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把我这个儿子弄成这个样子。以前蛮听我们的话的，怎么现在不听了？偏偏还要去说做什么传道牧师。但是当他每一个聚会都参加，我们有很多团体分遍在洛杉矶东南西北很多地方，一头到一头要开一两个小时。那我每一次开车去的时候，他都要跟我去。我本来想说是就近一个团体你就去好了，他都要跟我去，就是这样跟来跟去。然后在教会里边有很多的一些年长，跟他们年龄差不多人跟他们传福音。后来我记得他们探亲来了三个月，两个半月的时候，我母亲就决志信主了。 因为他看到教会的确是一个真真实实体现神的爱的一个教会，他看到他儿子所做的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虽然那时候他的理解还是看着一个工作，他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我记得很清楚，他那天上台做见证，因为在我们教会受洗，每个受洗都要上台做见证。他说啊，我过去虽然对李顿有很多很多的怨言，有很多的很多的不解，但是我这个两个多月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看到他，我现在相信是说，其实我们的李顿最合适做这个工作。当我父亲受洗以后，后来我父亲后来也信主受洗了。我记得我母亲受洗以后，那天我上台讲道，我跟大家分享的，我那时候正好在讲这个约书亚记，跟大家分享的正好讲到这个耶利哥城。我说，在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耶利哥的城墙，这座城墙是那样的厚，是那样的高大，在人看来，尤其是对当时的犹太人、以色列人看来，是没有办法能够把它攻破的。但是只要我们靠着神，顺服神的话语，照着这样一圈一圈的这样来走，这样来绕，总有那么样的一天，耶利哥的城墙就这样倒塌了。今天我的耶利哥的城墙倒塌了，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耶利哥的城墙，只要你愿意委身顺服在神的面前以后，也倒塌了。我实在很感谢神，我信主以后，我愿意委身完全交托在神的面前以后，当我愿意放下这个水罐子以后，我们的家真的是不再一样。我刚才说，以前我跟我父母的关系，当然在这个tension的时候很不好，在这个以前也并不是说亲热到那样的程度，但是我现在跟我父母的关系可以说比以前更加的亲热。我们一起可以谈信仰，一起可以谈很多的东西，生活当中等等一些的东西。我母亲也常常跟我谈在她的心灵里边的信仰的这个挣扎，怎么样能够胜过这个世俗的挑战。你要知道，在大陆做个基督徒更不容易。的确，当我们能够真正在神的面前委身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就给我们勇气，给我们信心，并且我们不仅能够在这个教会里边做基督徒，也能够去到外面，能够来为主发光。在这里啊，你没看到还有一个插曲，就是你发现，哎，读圣经有没看到，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这里讲到30节讲到撒玛利亚妇人进到城里，然后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然后39节也是讲到在城里的人到耶稣那里去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偏偏31节到这个38节却记载了耶稣跟门徒的一番的对话啊。我说过圣经绝对不讲废话的，那为什么在讲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留下水罐子去传福音的这个过程当中要插一段这个耶稣跟门徒的对话呢？其实跟撒玛利亚妇人这个动作是息息相关的。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查经的时候不一定能够查得出来，也许就把它其中当成一个很孤立的一段经文来查了。但是当我看的时候，我觉得在这里至少告诉了我们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乃是讲到一个食物的问题，耶稣跟这个门徒来讨论这个食物的问题，因为我们很看重这个食物，门徒也很看重这个食物。当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怎么说？他说：“我有食物，但是是你们所不知道的。”耶稣的食物是什么呢？他接下去说，他就是要门徒能够知道，他说遵行神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作，就是像食物一样。简单讲解释一下，就是这个遵行神的旨意，做成神的工作，就等于像吃饭一样，是不可少的。我们人三餐都要吃，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做神的工，就应该要像吃饭一样的那样的去追求，那样样去做。而且这里讲到是说成就他的功啊， 就是食物。那耶稣为什么这样讲？我们都知道这个食物是一个比方。我们来想想看，你为什么很喜欢吃啊？我很喜欢吃，我承认。我这个来美国之前，我还在餐馆学过做菜啊，而且我自己也很喜欢吃，我到现在也是很喜欢吃。我发现人为什么喜欢吃？一个，当你吃了觉得满足感，是吧？你没吃肚子空空，觉得就是很空荡。吃了以后，觉得有很满足感。但是你做神的工作的话，你同样也会有这个满足感。而人的食物啊，你越吃多了也不行，会发胖。神的工作你越做，你越有满足感，而且不会发胖。我后来发现中国人讲究吃啊，不仅是为了吃饱。现在你说谁吃不饱，是吧？但是我们为什么还喜欢吃呢？因为吃起来有一种喜乐的感觉，很高兴啊。有的时候你说一个人喝闷酒不行，要找几个朋友一起也不行啊，光喝这个闷酒不行，所以要叫几个菜，然后吃个饭，然后聊聊，哇，大家就很高兴。你有没有感觉到？我有时就会有这样的感觉。中国人应该都有这样的感觉哈。这饭桌上好谈事，是吧？你们做生意的有没有？美国人是打高尔夫球，中国人是在饭桌上谈生意，吃高兴了，好吧，这笔生意就这样做成了啊，就是这样。但是当我们来侍奉神的时候，不是有一首歌吗？怎么讲？我们侍奉耶稣越久，心里边怎么样？越是觉得甘甜。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时常有这样的感觉。我现在真的是忙得不亦乐乎，我巴不得自己有三头六臂。我是在教会一个 full time 的一个驻堂的牧师，我要做这个使团的工作，我又做一些宣教的这个工作，也是忙得不亦乐乎。有的时候实在是觉得没有办法分身乏术，很多的事情也做得不好，因为实在是感觉到做神的事情实在是越做越多，心里边越是觉得甘甜，心里边越是觉得满足。这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要来告诉我们的。当我们来做神的事情，要来侍奉神的时候，就应该像我们吃饭一样的得到满足，得到喜乐。巴不得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观念当中能够做一个改变，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有一首歌一开始就讲到，是说自从我认识耶稣，怎么讲，我的生命就有极大的改变。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你已经是认识了耶稣，但是你能不能像这首歌唱一样，能不能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你说我自从认识了耶稣，我的生命有极大的改变，我的世界观价值观能够得到不断的更新，我今天愿意将这个水罐子能够留在这里，能够真正所追求的不再是世上的东西，乃是天上的东西。如果这一个问题你没解决的话，其他的问题是没有办法能够得到解决的。接下去我们又看到撒玛利亚妇人，她留下这个水罐子。她为什么要留下这个水罐子呢？我发现当她留下了这个水罐子呢，可以帮助她，也可以帮助你我更好的去做神的工作。你如果试想一下，撒玛利亚妇人拿着这个水罐子奔到城里边去，同样的动作，然后说大家来啊，大家来看，我见到了弥赛亚，然后把这个来龙去脉跟他讲。来龙去脉是什么？他说这个弥赛亚有活水，当我认识了他以后啊，这个弥赛亚以后啊，这个耶稣基督以后啊，从我的心里边就涌流出这个活水起来，就有这个活水，就有很多的活水，大家就要来信啊。谁愿意来信啊？因为他手上是拿着这个水罐子啊，一边说有活水在我的心里不断的涌流，喝了再不会渴，吃了再不会吃，再不会饿，一方面手里边还拿着这个水罐子，拿了一个饭碗。谁愿意来相信你这样的耶稣呢？难怪我们去传福音做神的工作的时候，却没有像撒玛利亚妇人那样大的果效。关键的问题是 我们带着水罐子去做神的工啊。我们说我们信耶稣，我们有信心，我们是有信仰的人，但是他问题来到了，你真正所依靠的是神，是祷告吗？还是靠你自己的方式方法？你的水罐子究竟在哪里？我盼望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只要你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已经认识耶稣的，你说你是基督徒的，今天晚上就把这个水罐子留在这里，再也不要带回去了，以至于你回到你的教会，回到你的团体，回到你的家里，回到你的工作岗位，回到你的主灵右舍的时候，能够向他们来做见证，你说我真正认识了耶稣基督，我现在所信靠的不是我的工作，不是我的金钱，不是我的名利，更不是我的房子，更不是我的车子，我真正所依靠的就是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永生的真神。当你真正能够把这个水罐子留下了，我相信你的教会，你的工，你的团契，你的家里，你的属灵的生命就一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复兴。这就是在这里今天我要跟大家说传讲的这个信息。在北美，我们的生活很忧郁，受到世俗挑战也是很大，但是我们很容易就是陷入这样一个世俗的这个陷阱，而且这个陷阱是不知不觉的，大家都来追求越大越好，越快越好，越多越好，是 McDonald 的这些的理念，都想住大的房子，都想开好的车子。但是当我们一个真正认识神的，当你的心被神摸着，当你的思想被神心意更新来变化的话，我们所追求的目标就不是这些了，你应该将大房子换小，你应该不要开什么所谓跑车，这 SUV 等等这些，反正现在油价也很高，你不要再去追求其他的一些的名利，一些的财宝，你也不要把你的儿女当着你的宝，这些都是世俗的东西。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啊，有的时候就是把儿女看得很重，除了忙工作就是忙儿女，送他学这个学那个，踢足球，学一样乐器不够还学第二样，还要画画，然后又是中国人嘛，这个学中文也不能放弃啊，以至于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忙碌啊，能够来聚会已经不错，更不用说你说真正能够聚完会好好的能够去为主发光，为主做见证来侍奉，都给这些东西绑住了，这就是世俗，就是你不知不觉的给它绑住了，这些上好的东西变成了最好的东西的劲敌，这是美国的一句的俗语。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东西也是很好，但是它却成为我们要追求的最好的东西的劲敌，这个就是我们要来胜过这个世俗的这个挑战，胜过这个世俗的这个挑战。有一次有人问丁英波老弟兄，他就是写这个献给无名的传道人，有人问他说，你来美国你看看美国的基督徒和大陆的基督徒有什么两样，丁弟兄说一开始他还不愿意跟他们讲，那些人拼命追问他说，你真的要我讲吗？然后他们说好，你讲，你就讲吧。然后他说，我发现了，他说这个大陆的基督徒是背着架上天堂，美国的基督徒是坐着花轿上天堂。我们在这里可能有最好的训练，我们在这里听到已经听得耳朵发痒，专门要找喜欢听的来听，但是你真正去行道的究竟有多少呢？我觉得另外一个我们要胜过这个世俗的挑战，其中有一个也是不要来挑三拣四的听道， 神的道就是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今天主日在你教会讲到的，无论是谁，你应该凭着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有一句话两句话进到你的心里，你就去行，你今天就得着了。你听再好的听到，我们这次大会你可以说是 multimedia， 讲到的人也是你在别的地方是听不到的。但是我每一次聚会在我们教会，我一而再再而三的讲，我说你要来听到，你们今天来听到的话，你一定要抱着一个行道的心智，否则的话你是白搭。我开这个训练的课，我说你如果想要做这个侍奉的，你来听，不做这个侍奉的以后再来。要学游泳不愿意下水的没有用，这个就是我们的光景。我们要胜过这样的一个世俗的挑战，就喜欢听，觉得是一种的享受。我们不要再追求享受，我们要追求神的这个使命，神的呼召，能够跟着神的呼召能够去行。这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给我们所看到的。耶稣基督跟门徒在这里所传分享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时候收割。他说你们觉得岂不是说收割的时候还有几个月啊，还有四个月吗？但是耶稣说，其实这就是收割的时候了，这个就是拯救的时候了。所以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你不用说我信主还不久，或者说我还不知道我自己的恩赐究竟是什么，或者说其他教会里边还有比我更年长或者是比我更有经验的可以到前面去侍奉。耶稣在这里说，不要再等了，你要侍奉，你要去传福音，就在今天。你放眼看去，有没有看到在这个周围有多少人需要福音啊？无论是在教会，在这个社会，还是去到国内，去到其他的地方，多少人需要福音，多少的教会需要被建造，多少弟兄姊妹需要被扶持，需要被关心。我们不要在这里等闲视之。耶稣在这里跟门徒也是说，你要放眼去看啊，放眼去看啊。我在 LA 那边我们是一个联会，有好几个教会，有个教会建立一个献身小组，我前两天还在跟他们分享。因为这些献身小组他们就是 early retire， 提早退休，然后就愿意去到国内在那里住下，把这里的房子卖了，或者是大房子换成小房子了，然后就去做宣教的这个工作。我实在是跟他们说，你们是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有个弟兄跟他太太跟我分享说，我们现在已经决定，过去本来决定是说一半时间在国内，一半时间在美国，他说我们现在决定九个月时间在国内，三个月时间才回到这里来，一步一步的要往前来走。我实在是觉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相信大部分都是从国内来的，中国的福音你我是义不容辞。你今天不要只是坐在这里，你今天要想到，当我回去之后怎么样能够真正的来摆上，怎么样能够真正改变我们的生活形态，以至于我们才能够更有时间的为主来所用。如果你不愿意放弃这些东西，不愿意把这个破罐子留在这里，你回去有心你也没有时间。实际就是这样的现实，这个时代也是这样的现实。我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真的是愿意能够在神的面前完全委身在他的面前，让他能够来使用。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第四章一开始乃是讲到耶稣基督说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我们都知道他不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他为什么必须？我相信他必须就是想要来拣选这样的一个人，这个人连名字都没有，但是耶稣基督却愿意为了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然后把这个妇人找到，将这个妇人拯救并且使用而差遣。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的姊妹，你今天在这里是神在万人当中所拣选你的，神拯救你，神同样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 要来使用你，要来差遣你，愿意你自己能够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来祷告。让我们一同低头。